到底这个重启人生这本书在讲什么哈？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的生命的领悟，也给你把余生过好的简单的建议。重启人生我看了很多书，为什么选择这一本呢？就是我自己在手上这边，它英文叫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意思是什么呢？ Strength 我们一般讲就是力气，你就是有力量，好像从这个力量到那个力量，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有些人的人生一直认为自己只能够做一件事情，以至于他的力量等到他的年纪越大的时候，他的智力体力越衰退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盼望，对自己的自信就越加的低落。最近不是有在亚运嘛，那亚运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各国的选手在竞技，那台湾今年的表现也是历史上这个是也算是非常好的成绩。可是很真实，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运动员的选手，他们的年龄很少超过30岁，甚至很少超过35岁。今年有一个空手道的得到金牌的选手，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36岁的选手，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可是大部分最优秀的状态可能都在30岁以内。记不记得前几年最有名的牙买加的百米选手，我记得好像是奥伯，他最好的成绩也是在他30岁之前。所以很多人会以为我的人生好像到了那个30岁、34、40岁，我的体力智力衰退之后， 我好像我就只能够过这样的日子。那这本书，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其实他本身呢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院叫甘乃迪政府学院，他是这两个学院的教授，他专门开一个课叫做幸福学，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幸福学的教授。他说，当我们世界发生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开展另一种人生？说真的，如果你去仔细看疫情的时候前后的很多全世界的职场的报告，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甚至很多人失去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像战争方很多行业也很萧条，像今年大部分的行业都很萧条，可是只有观光旅游业突然又起来。可是观光旅游业在三年前，你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完全营业额大概剩下 2%、1%， 其实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工作，很多人认为他的一生已经没有办法再度过那样的过程。所以当世界在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展开另外一种人生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特别说，他叫布鲁克斯Asher 布鲁克斯，他说如果你没有勇气去掌握你另外一个新的人生的话，你就只会走下坡。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过去你以为你只要在你现有的方向真正不断的努力，你就会怎么样得到最高的成绩，但事实上他说在21世纪已经变得非常的困难，每三年每五年全世界都有让人很惊讶的事情发生，而且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当然 AI 科技是一个，然后全世界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说真的，我当我收到这个以巴突然发生战争，过去是几年前的事情突然又发生，加萨走廊的事件好像是要重演过去30年前的事件，我们都非常的惊讶，可是大家在观看这个事情对全世界影响是非常大，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整个中东可能会发生大战，可是这种事情没有人可以料得到，可是这个对很多人甚至对我们的未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以为你只要安安心心的只做一件事情，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更认清楚这个上帝造我们不会是只有一种能力，而且不会是一种方向，我们要保持一种更开放的心情，当变动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慌张，而且有勇气，甚至要有信心，甚至可以过得比以前更好，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好，我们来看下面。所以如今你不是往上冲，可能有时候你到高峰之后有可能就进入到谷底， 不管是谁多闪耀的风光都会走下坡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数据哦，讲到全世界很多很优秀的创业的人是他已经很成功了，怎么突然有一天他突然结束他的生命，让人非常的惊讶。他一定有什么东西没有得到满足，他可能对这个世界非常的失望，甚至有很多很成功的人他突然怎么样，他不知道面对整个大的环境变动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那么风光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他举一个很有名的人叫达尔文，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发明了这个演化论进化论，他在50岁之前就发明了这个进化论，他红极全球，可是后来从他50岁到75岁过世那段时间他郁郁寡欢，因为他已经不再能够发明找到一些更新奇更好的这个生物学理由，他没有办法，然后他也认为他只能够这个样子，所以他从50岁到75岁他越走越下坡，是郁郁寡欢而终。可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巴哈，大家都知道巴哈是很有名的音乐家，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音乐非常的受到欢迎，可是他慢慢中老年之后他找到新的出路，他不怕困难，他跨入另外一个新的能力，他从一个音乐的创作者成为一个音乐不断的去教学提倡鼓吹的人，他不见得是最聪明的创作者，因为毕竟年纪比较大，可是他怎么样，他的传播力培养的力量远远超过更多的年轻人，以至于巴哈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有成就感，他说找到人生的目标，找到人生的命定。这本书举了大量这样的例子，那我们来看那如何操作出来 How to do，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这个布鲁克斯就讲出这个点，那他从几个角度，有从科学，有从哲学，有从神学，有从历史的角度，还有当然他从学者的角度做大量的研究所写下这本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本书。他举一个例子，这个也是我们常看到的例子，就是 S 曲线，所有在我们做经济做科学的人都知道有个 S 曲线，就是当你的蓝色的曲线好像是一个年轻的曲线快速发展到一个地步，慢慢一定都会老化跟僵化，这是一个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也就是说过去成功的经验不能够复制到明天的成功，这是所有历史的必然。所以他们这些更有信心的人，他会在最成功之前就开始去为自己长远人生的未来来找到上帝给他新的很多的没有用出来的潜能，而发展出红色的第二个曲线。所以有蓝色曲线再加红色就展开人生的第二春，这个叫做 S 曲线。 S 曲线它不仅是用在人生，它其实用在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商业的理论，你看台积电就好，台积电在一个新的比如说可能以前是这个是28奈米，后来到28奈米衰退之前就有14奈米又出来，接下来又有7奈米、3奈米、2奈米，它不断的有新的 S 曲线，它不会认为说就我只能够永远只能做这些事情，而是它寻求突破，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人的一生也是如此。所以这个讲员他就说，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他说心理学家卡特尔在1963提出两种智力理论，一个叫流体智力，一个叫晶体智力。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跟你我很有关系。他说流体智力是这样子，叫 fluid intelligence， 这个太关键了。他是说什么呢？我们天生 出生的智力叫做流体智力，是以你的生理的状态为基础。所以你的生理状态就是比如说你的认知，你的记忆力，对不对？我们年轻的时候记忆力非常好，哇，可以背唐诗300首，我现在可能背个3-5首就差不多了。还有你运算的能力，你记东西算东西特别的清楚快速，和推理能力，也就是说你生出来拥有的能力，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你的天赋异禀有关系，你的神经系统的成熟大概到30岁之前到达最成熟。所以你看这些运动选手，这些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你看打羽毛球也是，很多的运动都是一样的， 最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岁之前，你拥有最好的整个成熟的这种技能，这个叫流体智力。哦，你看年轻人，你看哇，很多的新的疯狂创新，年轻人的鬼点子太多了，这个真的我们是比不上的。当然我们都有年轻过，我们曾经都有，但是很真实的，他到了一个年龄就会逐步的下降，这是我们的生理的状态，很自然的状态。那第二个叫做晶体智力，晶体智力不是由先天决定，是由后天决定。你后天所受的训练，后天所受的经验，文化知识，包含他一个讲了一个叫文化，我特别研究了一下，他发现这个后天的文化的因素是什么呢？你跟什么人在一起，还有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跟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更决定了你先天拥有的。因为你先天拥有的一定会慢慢的衰退，可是你后天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他成为你后天学习的对象，还有你相信什么，它会不断的促进你往你所相信的方向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茁壮。所以如果你相信你越来越老化，越来越不行，你真的就只有剩下流体智力。可是你相信你的人生可以走向第二春，甚至你的人生可以走向永恒的生命，你就有一个晶体智力，而且它事实上是可以帮助你实现的。他说这两个，如果你没有发现你的晶体智力，一直用你的流体智力的话，你的人生就是只有走下坡。他说这个是科学家发现的。那我们看一下他下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影响。啊，你看这个老神在在姜是老的辣，你的信心随着你的年龄越加的提升。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有多少朋友，你的年龄越大，你越来越充满，对你的人生越来越有信心，你对你的人生越来越充满盼望。如果你有这样的人，我非常的恭喜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人，我鼓励你可以在里面举手，哇，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正在朝这个方向。你找到一个很关键的人生重启人生幸福的秘诀。所以红色的啊，就是你的晶体智力，你看这个纵坐标啊，就是你的智力的状态的效力啊，横坐标就是年龄。你看中间的年龄叫 young adult， young adult 大概就是你在25岁到30岁的这个年龄。那 mid age 大概就到了大概40岁， old age 大概就是60岁70岁了。所以你的蓝色曲线的最佳状态大概在25岁，大概到30岁的时候，你的生理的状态最好，就是我看所有运动员都是如此啊。那但是你的晶体智力是越后面仍然不断的成长，可是坦白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晶体智力，他看到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啊，肌力衰退啊，各方面体能也不行，他的人生的自我定位跟自我的认知就以为是这样，而且坦白说，你发现大部分的人都这样想，就以为我们就是这样子。他提三个建议，如果你明白你的晶体智力的话，你会做出三个很重要的思考，这个会帮助你重启你的人生，无论你是几岁，你的人生绝对可以重启，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音。第一个，重新思考成功。为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功是我们体能最好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功是我们创意最好的时候，我们认为成功是我们拥有物质最好的时候。可是苏布斯他这边讲说，不自我物化，戒掉对成功的瘾。这个什么叫成功的瘾？我们不就是要追求成功的人生吗？他这里讲的时候，成功的人生跟成功的瘾不一样。成功的瘾通常是指什么？我们人生的短期目标，比如说我要考上什么的学校，我要进什么公司，我们要得到第一桶金，我们要买第几间房子，我们就以为这就是成功。可是你也知道，你的财富到最后你不可能不断的累积上去，因为你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其实你的体力智力一定有比我们更优秀的人超越我们。所以他说你要戒掉那些短期成功的瘾，要追求更长期成功的目标，你才有能够怎么样，不会被原本的成功设限。也就是说，一个短跑的选手，他本来是全世界100米第一名，可是慢慢他发现有人比他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如果一直觉得 我百米的记录是我唯一成功的目标，坦白说他到最后会非常凄惨，因为这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的。你再怎么优秀的奖杯不可能永远在你的手上。同样的，这个世界的运作一样，他说你必须常常思考，你不同人生的阶段要不同的成功。我再说一次，你不同人生的阶段要有不同成功的定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不断的重启你的人生，不然的话你又为过去的成功会限制住你，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活着像过去那个样子。其实这样的道理实在太多了。那他说怎么操作呢？他说自我物化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你的成功不是你外在的拥有的东西，而是你内在的安全感跟价值感，他把它称为叫内在的力量。因为我们会越来越老，对不对？我们的皮肤会有皱纹，我们的身材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好，我们跑步的速度、运动的速度都会越来越有限。我们玩这个智力测验，我们输年轻人。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创业家比我们更厉害，年轻的工作者比我们更厉害。啊，你看我们最近在看这个亚运的时候，有很多的新的冠军的选手啊，多球的选手，这个林育祖他才22岁。22岁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成绩，世界各国也很多这样的选手，羽球选手、韩国的选手也是一样，都是20出头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很深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我们认为我外在的东西是我唯一拥有的话，我们很快就崩盘。他说越年纪越大，我们需要是内在的安全感跟力量。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对自己有多大的安全感，你对自己拥有多高的价值？当你看到那些比你更优秀的人，你仍然觉得你有价值吗？你看到那些更多比你更年轻更富有的人，你仍然觉得你有价值吗？他说这个就是真实的力量。所以他说你的成功是什么呢？你有一个最真实的力量，再加上你有活出真实力量的行为，再要减掉你的恐惧感，内心的力量、外在的行为跟减掉你的恐惧感才是你的成功。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内在的力量不够，再加上我们又常常对很多的事情很恐惧、很害怕，看到那些比我们优秀的人我们就很害怕，看到比我们好像更有学问的我们就很恐惧。其实你不知道你还有拥有很多的力量，你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还有很多的晶体智力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就被外在的东西所吓住，而失去了那个安全感，你的成功指数就越来越低。所以他这句话我必须说，他摇醒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今天你的年纪有多大，你的内心的安全感、内心的力量减掉你的恐惧感，才是真正的成功。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很多人在比赛的时候常常会失常，有没有？考试的时候会失常，面对重大人生决定会失常。其实不是他的能力的问题，是他突然有一种恐惧感，没有安全感，信心不足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挪走你的能力，而让你进入一个你失控的状态。这是第一个自我物化的状态。其实巴菲特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年纪那么大，但是他非常的成功，他做了很多很正确的事情。他说信誉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建立，5分钟就可以摧毁。他说什么呢？你在维持一个信誉，不是你外在多好，而是那是你所坚持的原则，那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跟安全感。你知道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才能够维持他们公司的信誉，维持他个人的信誉。如果我们心中有没有安全感，我们很恐惧的话，我们会做出一些因为害怕而做的一种决定，这个决定常常会让我们失去可能我们所有的东西。你记不记得有些人在害怕的时候就乱投资，或者是害怕的时候就怎么样乱卖他所拥有的东西，他以为已经没有价值了，他以为那些短期的成功才是要的，结果因为他的安全感不够，他没有办法维持信誉。所以你看像台积电也是，这些好的公司他为什么维持品牌，他的品牌是要多少的 坚持啊，他对客户都要答应的事情，他对别人承诺的事情，他要维持住，无论景气再怎么好再怎么差，那就是信誉，那就是有内在的力量。景气再怎么差，他仍然维持他坚持的品质，这就是信誉。所以他说信誉就能够代表你内在的力量，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能不能维持公司的信誉，维持你的团队的信誉，或维持你个人的信誉，这是你们所最在乎的内在的力量。第二个，不要把钱浪费在不必要事情。一样，他说一个是投资嘛，一个信誉，一个是投资啊，人家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人家叫你投资什么，因为你心中很恐惧，或者是你想追逐短期的成功。巴菲特那么成功的人，他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可是坦白讲，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子啊。大家叫我们做什么投资就做什么投资，叫他叫什么是热门的，哇，一窝蜂。他说浪费是什么？他说不必要是什么呢？不必要是说它不会带来长久效应的东西。就是你买一个东西，很快的，可能三个月后就失效了，可能一年后就失效了，甚至可能最多三年后就失效了。它不能代表长期的效益。巴菲特他们很精准，他其实都看到长期的。如果你把很多东西买在很外在的东西，不是说不好，他不是说你不要过好的生活，而是你可以过好的生活，可是你要把它投资在这么更长久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你也知道，巴菲特他的生活穿的衣服很简单，他住的房子也很简单，开的车子其实坦白说可能都比我们简单，他其实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条件去过更好的物质的生活。可是他说对他来讲，其实对他来讲，他不是看靠外表来觉得来博得别人对他的肯定，他就是实用功能就好，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投资在他认为最有长期效益的东西。他说这需要有很深的安全感，不是吗？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到街上去，到朋友圈里面，很多人会比较啊，你开什么车，你住什么房子，你穿什么衣服，你在哪里工作。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那你念哪个学校，这很多的攀比。这个攀比，如果你内心力量不够，你很快就没有安全感，你很快就会很恐惧害怕，你就会赶快去想要追逐跟别人一样的决定。巴菲特的成功就是他的内在力量非常的强大。亲爱的朋友，我必须说，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这也是作者认为说你怎么重启人生，你有足够内在的力量跟安全感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当然有谈到说教练，他说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力量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教练。那这个是我常在讲，就是好的教练帮我们赢得比赛，就像亚运一样，我有很多很棒的教练。可是你的人生，当你亚运退，你的体力不够，你开始退休之后，你还有人生要走啊，你需要一个更卓越的教练去改变人生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繁星讲堂一直在倡导好的生命教练的课程，好的教练的新的课程，我们也把国外最好的资源带进来。那我想我们今天有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上我们过去今年我们开了三阶段的教练课，他们受益非常多。所以他说你的人生的效能就是你天生上帝给你的潜能减掉干涉，干涉就是什么？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害怕的，那些都会夺走你的能力啊。无论你的能力有多高，只要有这些恐惧害怕，他可能让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马上缩成一个怎么样，可能比小孩子还更不如的一个人。所以千万千万，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啊，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之一。第二个，他说你要好好活着，这个很简单啊，思考失败死亡，击败恐惧，好好活着。这个也是延伸上个，他说其实恐惧到最后，你不仅会乱投资，重要的决策随便做，然后听到别人讲什么就赶快去做决策，因为你的恐惧，甚至恐惧有时候会夺走我们的人生跟生命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的有些电影，你会发现甚至有些很优秀的人，就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我们不想看到他做的一件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选择了一个很错误的方式，他们因为这样而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他们的条件比很多人好太多的，可是他们的内心已经空掉了，非常的可惜。我相信有一些原因发生，可是这个作者说 你只要有活着，你就有机会重启人生。我在说，你只要活着，就有机会重启人生。无论你现在状况多不好，你多挫折、多沮丧，我必须说，这个作者说，你永远有机会翻盘，你永远有机会找到新的道路，你永远有机会找到新的信心，你永远有机会找到新的第二条的 S 曲线的人生。只要你愿意好好活着，即使你非常的挫折跟沮丧，我想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我都知道大陆有个很有名的创业家，就是马云，如果大家在网络上看过他很多的名言，他说他去面试不小的失败，不几十次甚至几百次。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找那么工作，他觉得他长得太丑了，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要他，别人认为他没有办法在他们公司上班。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被拒绝五十次，拒绝一百次，拒绝两百次，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其实他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内心很有力量的人。他就说因为这个力量帮助他克服许多的困难，以至于他不要说人生可以成功，而是他开启许多的新的不可能的道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在疫情前的这个 WHO 的数据，他说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跟艾滋病是全世界三大疾病。心血管疾病是生理的，艾滋病也是生理的，可是忧郁症是心理的。而且这个数据在疫情当中其实成长非常快速，这里面他说其实目前在全世界里面造成社会经济负担也是第二名。我看了一个数据，是在疫情的时候，上次我有分享，在线上找心理咨询的人比疫情前成长 500%， 大概就是至少五倍以上。这是自导在心里，就是本来可能一万人变五万人，本来一百万人变五百万人，大量的人在线上，他们需要找到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你知道很有意思，当科技越发达的时候，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也是因为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还有这种网络的声音非常多，讯息多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人的心理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变动，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才说为什么说你的心理力量不够，如果你生命中没有好的人陪伴你，没有好的教练支持你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世界的声音压垮，我们会被世界的声音把我们怎么样引诱出来，到时候我们五马分尸啊，每个地方都叫你去，每个地方都叫你去做，你无法分辨，这就是人们不快乐的原因。我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是我们认识有一些朋友因为这样受到很大的心理的摧残，到最后个人的家庭各个层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都很不忍心。很多人是很优秀的，甚至很聪明的，很有能力的，拥有的条件都比我们好。这是我们繁星讲堂，其实我们有个很深的负担，我们希望更多，为什么来提倡教练，是希望真的帮助更多的人可以真正可以重启人生，这是我们心中很渴望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人们不是找热情而找使命，为什么呢？他说其实 你会发现我们对很多事情很有热情，可是热情常常因为环境因为困难就放弃，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可能要当工程师，后来发现更好的可能不是工程师，可能是其他的行业，甚至我们做这个行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跟困难，我们又想要换，甚至坦白说很多人是换男朋友女朋友，好像在换什么一样，甚至换职业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热情其实很容易因为环境而变动就失去热情，我们要承认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作者说你要重启人生，你不是追求很容易改变的热情，你要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真正的使命。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那 Vincent 怎么找使命感呢？我连我的热情都扛不住，我怎么找到使命？所以我待会会分享，其实使命是热情的一部分，可是有很多的潜在的热情是在你的晶体智力，随着你的年龄，随着你身边的这些正向的朋友，随着你生命中的信心的增加，你会找到一种热情，就是你的使命。我来举几个例子，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书《与成功有约》，这个在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我讲台湾也是，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那个作者柯维他的习惯，而他说以终为始。柯维分析了全世界过去200年来最成功的人士，他们列出了七个最重要成功的法则的第二条叫以终为始，是什么呢？这些人他无论年纪多大，他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都在追逐他的使命。一个越清楚人生使命的人，他的成功的几率越高，因为他不会受环境的限制。因为使命不是热情，使命超越热情。那另外一个歌德，大家都知道，歌德他说，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亩就是时间。这就像这个沙漏一样，坦白说，我们的人生时间会越来越少。你的田地本来很大，你的田地会越来越少，所以你不能靠面积而取胜，那是怎么样？靠你田里的价值啊！你的田可能很小，但是你的田很有价值，土地很肥沃。那你怎么让你的土地肥沃？你要浇灌那有价值的东西，撒下最有价值的种子。有些种子撒下去，可能就长三倍、两倍、一倍就枯萎了。一个季节就消失了。有些种子撒下去，它可以长出30倍，甚至可以长出60倍，甚至可以长出100倍。这就是你的选择。当我们的时间越少，我们的田越小，我们要种的东西要更有价值，不是吗？所以柯维说，以终为始是什么呢？他有个建议方法，也是很多朋友问我的，就是如果看过这本书，他有提一个很好建议，他说，你想象你80岁的时候，当你的周围的朋友看着你描述你的人生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评价你这个人？好，比如说冰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教练哦，我听到我会很开心。哇，你是一个很棒的人生教练，你帮助过我，帮助过很多的人，我听到我就觉得说，哇，嗯，这是我希望听到的。可坦白说，原本生命教练不是我的热情，可是你越做之后，是因为你的使命而产生一种更强大的热情，超越那个短暂的热情，而是因为那个使命。而且你发现你的经验跟你的特质跟你身边的人还有你的学习的开的道路，让你更觉得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有一种很深的 calling 在你的心里面。我必须说，所以你渴望80岁你怎么看你的人生，你渴望别人怎么评价你这个人。也许你不见得做得很伟大的事情，可是你在某一些事情做得很好，你做得很深入，你做得很一致，而这个深入跟一致性所产生的果子可能就是30倍，可能是60倍，甚至可能100倍。他说这就是你人生的使命。其实这个作者还有讲很多的内容，我想简短讲，就是说到最后你不用做多，但是你要做深。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啊，那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那个要做，可是你慢慢发现你的精力是有限的，可是你要做深，挑几样东西好好的做，把它做好，在这里面其实你很多新的热情会成为你的使命。那我们还有后面来看，他说要找到使命，除了刚刚前面你要排除恐惧，你不要让恐惧抓住你之外，就是你要找到真信心。坦白说，你会发现到其实信心跟恐惧是相对的，对不对？你越有信心的人，你的恐惧感越低。可是他说这么讲说，这个信心不是虚幻的信心，虚幻的信心很快也被恐惧击打。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是基于这个现在环境大好，我要做什么投资，可是哪晓得一系以巴战争马上崩盘。这种信心太脆弱了，因为你的信心寄托在你的环境，可是坦白说你没有办法控制环境嘛，环境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啊，所以这个是别人是靠运气的，只能靠经验的，这种信心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他说不要依靠虚幻的信心，因为虚幻的信心很容易被恐惧击倒，可是你要超越自我的信心。那你说 Vincent，那我怎么找到超越自我的信心呢？对不对？我的信心如果不在这些周围的人事物，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托付的信心呢？他说信心有两种啊，英文一个叫 confidence， 这是我们英文常用的。 I have confidence on myself， 哎，我对我自己很有心。 I have confidence about something， OK， 我对什么东西很有信心，我坐高铁很有信心，我坐飞机很有信心。 那当然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对人事物的信心就叫 confidence。 哇，我觉得我们公司现在 run 得太好了，我对我们公司充满了前景的信心 confidence。 可是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说我们 confidence 很容易因为人事物的变动就失去了。一会可能是我们最相信的人他突然让我们失去信心，我们最相信的一件事情突然失去信心，这样的事情你每天看新闻就很多啊。所以他说这样的信心是很脆弱的，是很容易被恐惧击倒的。他找另外一种信心叫 faith， faith 它不仅叫信心，它要叫做信念，甚至叫做信仰。说真的，这个不是因为我要做这个事情要说这个事情，而是太多的人，科维说他分析了全世界这么多成功的人，他们都是有大部分都是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就会找到人生的使命，而不是因为信心只找到人生的热情。我再说一次， confidence 只会让你找到短暂的热情，一下子短暂的热情消失了， confidence 就没有。可是你的信心的 faith 那个信仰会让你找到的是使命，因为那是长久的，那是不会变动的。即使这个世界整个变动，那个对你的信仰是超过2000年了、甚至更长久的时间，是进入永恒啊。作者他说，你的幸福如果不想被环境所主导的话，你要从你的 confidence 慢慢转为 faith， 你要从你各个对自人事物的信心转成一个更长久的信仰，你才能从短暂的热情找到真实的人生使命。有一天你80岁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人生使命就完成；有一天你80岁的时候，看到你人生许多难以想象的是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就长出来的，而不是只有1年2年的果实，一下子后来又不见了。所以他说，真正的幸福重启，我再帮大家复习一次，是因为你有内在的力量，而不是被外在的恐惧所限制。第二个，你不是短暂的热情，而是你有长久的使命，你才能够不断的重启呀、啊，对不对？不然你短暂热情，环境变动，你就失去盼望，就没有信心，你放弃了。但是你有长久的使命，你可以不断的重启。第三个，你要找到的不是 confidence， 你要找到的 faith。因为 confidence 是短暂的， faith 才是长久的，你才能够不断的重启，不断的在恶劣的环境中重启，困难的当中重启，甚至你会倒吃甘蔗。所以作者其实很苦口婆心啊，因为他不是讲一个虚幻的概念，他讲太多的研究的真实的成果的数据而写下这些东西、哦、你知道吗？失败的人看的都不会相信，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没有盼望，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我的人生只能够这样子了，我的人生已经不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变了，我能够这样就好，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受害者。他甚至可能就我们说过他怨天尤人，他觉得他今天走到这个地步是谁造成的，是谁的环境造成的，是谁让他的热情冷却了，是谁让他的盼望失去了，他可以怪所有的人。我想我们看过听过也很多这样，甚至我们曾经也经过这样的状态。可是他说一般的人是怎么样，是先看见后相信，我们讲科学主义嘛，凡是讲求证据嘛，我一定看到了哎，有东西的我才要投资嘛。巴菲特其实他的投资远在我们之前啊，很多年啊，他很多年前他就看见了。为什么？那就是使命，那就是信念，那就是信。其实你知道犹太人，如果你去看，因为最近以巴战争在研究犹太人，全世界这些优秀的犹太人在经济上、教育上、科技当中掌握全世界这么多的 有影响力领域的犹太人，是很多人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有很深的信仰。所以 犹太人的很多的这种家庭教育甚至是信仰的教育不断被人在谈。所以他说成功的人是还没看见就相信。那你说那我怎么没有看怎么相信，他说 from your heart， 你的从你的心啊， 你跟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一群有信心的人会帮助你更有信心，你跟没有信心的在一起你就更没有信心，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越有信心。其实你发现以色列就是这样子，他被多少庞大周边的国家在攻击他，可是他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要保护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仍然相信从圣经里面几千年前写的他们的国家的土地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到现在他们深刻相信这个使命，相信这个信仰，以至于他们为他们的国家做出最大的奋战，以至于以色列这么小会这么强，他都是沙漠嘛，可他们农业的力量是因为他们深信他们可以跟上帝工作而改变他们国家的命运。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必须说，重启人生要找到夺取你恐惧感的东西而生出新的内在力量，要找到你真正的使命而不是短暂的热情，要找到长久的信念信仰而不是短暂的自我或对环境的信心，它都三个最关键。最后我要用一段话来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这也是作者里面延伸出来一个东西。你知道2000年前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可是我会复活，他的门徒说啊，反正讲归讲啊，我觉得也不太确定人怎么可以复活，他的门徒坦白说也不是那么相信。所以当耶稣有一天突然复活出现在少数门徒眼前，大家吓到，他们就跟其他的门徒说，哎，我耶稣复活的就是如他所说的一样，其他人说啊，怎么可能，就很怀疑嘛。其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主义者，就是一个证据主义者，叫做 Thomas。 Thomas 说不可能不可能，除非我亲眼看见， 他需要证据嘛。坦白说我们都是受过这种教育，我们都是这样子，结果耶稣出现他们面前，把他的手给他看，结果里面是有那个钉子钉痕的穿过的痕迹。哇 shock， 他马上说啊，上帝啊，耶稣啊，我怎么可以如此的小信呢？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这个是至理名言，直到现在，他说你看见我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是有福的。坦白说今天这样的原则不只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在全世界你看到那最优秀的人常常他们拥有看不见的信心，是一般人所没有的。普通人就是看见才相信，失败的人说即使看见了都不相信，因为他无法跳脱出那个失败的限制跟恐惧，那个恐惧抓住了他，他以至于他无法跳脱出来。而那些最有信心的人，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还没有看见我就相信我的人，你们会蒙受人生最大的祝福。亲爱的家人，我很喜欢这本重启人生，那我也很渴望的是，不仅这本书，我很渴望我们当中，无论你年纪有多大，你在什么行业，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很渴望你找到你的晶体智力可以不断被发展的地方，就是一群有信心的人。这些人会让你持续走在一个更有信心的状态，更有使命的状态，更不怕恐惧的状态，以至于你的人生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状态。这就是重启人生的一个状态，而不是靠我们先天的流体的智力啊。随着我们的年龄，我们好像会越来越老，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会忘记，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人生没有什么盼望。我想这不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越来越荣耀的人生，而不是越来越衰退的人生。我愿用这一段话还有这本书来祝福我们线上的所有的朋友，预备迎接今年的接下来的10月、11月、12月，我相信我们最后一季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2024年也会比2023年更加的丰盛。用这句话来祝福大家。